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好了，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样板戏中的一出戏，叫做《智取威虎山》。通过这出戏，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样板戏不是戏。此前呢，我们谈过了《沙家浜》和《红灯记》，那两出戏呢都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，而这出戏《智取威虎山》呢是以国共内战为背景，但是讲述的又不是战争的故事，而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剿匪的故事。这出戏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，在中国东北的最北面那里，就是黑龙江省，在这个省的最北面牡丹江地区有一个乡镇，这个镇呢叫做夹皮沟，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夹皮沟这里。夹皮沟的周围都是崇山峻岭，大雪封山，雪山中呢有好几股土匪，其中一股土匪呢是驻宅在威虎山，人数不多，大约是20多人，头目呢叫做坐山雕，他的原名呢叫做张乐山，所以也叫他山爷山爷这样的。故事是发生在1946年底，也就是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的日子，来了一支解放军的小股部队，叫做小分队，大约也就是20多人。来到这里的目的呢，是要围剿坐山雕。故事的主人翁叫杨子荣。戏的一开始呢，杨子荣他们几个人就抓到了一名土匪，这个土匪的名叫野狼豪，从他身上收到了一张地图，叫做联络图，加上之前就抓到了的那个土匪叫栾平，是一名联络官，这样有了人又有了图，就可以大致知道坐山雕的情况了。要想消灭土匪，那就要发动群众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斗倒地主把身翻。戏里面出现了两个典型的人物，一个是小长宝，这是个10多岁的小女孩，因为担心被坐山雕掳去，所以呢就女扮男装，而且要装哑巴，这日子够苦了吧。另一个是铁路工人李永琪，他失业在家，只好上山打猎为生，曾经被坐山雕抓到山上去当土匪，但是最终他还是逃了回来。在这出戏里，小长宝和李永琪算是苦大仇深的典型啊。解放军在夹皮沟动员群众，当然就很成功了，因为打倒了地主，消灭了富农，大家都分到了土地，得到了粮食，当然高兴了。这些基础打好之后，杨子荣就假扮土匪的副官胡彪，去到威虎山献上联络图，得到了坐山雕的信任。最后在那一年的大年30晚上，坐山雕50大寿的百鸡宴上，杨子荣和小分队里应外合消灭了这股土匪。在宴会的当晚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早就被解放军抓住的那个土匪栾平意外的逃跑了。这个土匪栾平这不去那不去，他偏偏上到了威虎山上，这下就麻烦大了。这栾平认识杨子荣，知道他不是胡彪，是共军，这不就暴露了吗？在这个面对面的对峙中，好在杨子荣机警应对，硬是把局面扭转过来，坐山雕把栾平给杀了。这出戏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。小时候呢，我看过这出戏，觉得非常精彩，很喜欢看，特别喜欢看最后的开打。 现在呢，在重看这出戏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。这个疑问就是，杨子荣他们为什么要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在后方剿匪？一般打土匪呢，都是在战争结束或者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大局已定的时候才抽调部队去剿匪。比如什么孟龙沙呀、冰山上的来客啊、英雄虎胆啊等等，这些都是无一例外的在战后剿匪。按理说呢，不会在战争初期把正规军调去剿匪，那是对战争资源的一种浪费。并不是说土匪没有危害，而是说前方更需要人，前方那里呢决定生死存亡，有什么事夺了政权再说。何况座山雕这股土匪在深山老林里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了。杨子荣他们到达牡丹江之前，座山雕已经在那里打家劫舍八年了。戏里面也唱八年了，别提他了，还有什么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。在这八年里，日本人也从来不去剿他，尽管日本鬼子的那个火车也经常遭到了座山雕的骚扰，但是呢也不会调动正规部队去剿匪，毕竟前方更需要战争支援，所以就让座山雕在那里小打小闹八年。如今国共内战已经爆发，而且战场就在东北，第一场战役山海关大战，林彪130,000军队被杜聿明的70,000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节节败退，现在正在锦州这个地方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前方都到了这步境地了，为什么还要调部队跑到后方去攻打土匪呢？如果是担心座山雕与国民党军队勾结，其实这种危害也不大。一个是座山雕属于小股部队，对正规军造成不了威胁，而另一个呢，国军还远在辽宁，二者根本就勾结不起来。如果你只是粗略的看这部戏的话，你会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是如果你细看这部戏，再结合国共双方的历史资料，还有读一读那些已经解禁了的档案，你就会明白杨子荣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剿匪。在这个八年时间里，座山雕很多次袭击过日本的火车，现在地方史的资料也承认这个座山雕是有民族气节的，他在此前呢多次打击过日本人，但是呢后来和解放军作对了，那就是走向反面了。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样，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共军的战地资料简报里面整理出来的，他当然有偏向，但是他承认这个座山雕是痛恨日本人的，有时候他抢了日本人的东西并不拿走，而是扔得到处都是，可见他是痛恨日本人掠夺中国财富才去袭击日本人。如今他为什么要袭击共军的小火车呢？那共军又不是外国人，你袭击共军难道和民族气节有关系吗？有，还真是有。因为当时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不久，苏联人呢就把整个东北的财产看成是战利品，包括东北境内的工厂、矿产、大豆、高粱，甚至铁路都被他拆了运回苏联去，仅仅留下几条通往苏联的铁路。当时中国只有两个通往苏联的通商口岸，其中一个就是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口岸，戏里面的小火车就是通向绥芬河的。苏联人就这样大量的抢夺东北的财产，就形成了整个东北地区大量的工人失业，戏里面那个李永琪也就是这样失业的。可以这样说， 座山雕袭击小火车，实质上是起到了阻止苏联人掠夺中国财富这样一种作用。所以座山雕袭击小火车是有正义的一面，而消灭座山雕倒反是一种卖国行为。说到这里呢，可能有人想了，你说沙家浜红灯记卖国就算了，你说智取威虎山卖国是不是太牵强了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现在听到的是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。我说智取威虎山卖国一点也不牵强，我是反反复复的仔细的观看了这出戏的每一个唱段，每一句台词，在细读原著《林海雪原》、牡丹江的档案资料，还有东北联军的战时简报，以及在近年才建立的那个临海县杨子荣纪念馆，我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座山雕袭击了苏联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断，看到这些苏联红军在东北地区烧杀抢掠奸人妇女，这个座山雕义愤填膺。别的我做不到，但是你想运走中国的财产我不答应。于是呢，就袭击小火车。戏里面至少有两次谈到了小火车被袭击的事。那个土匪栾平之所以能够逃上威虎山，就是在火车遭到袭击的时候，他当时呢就是被解放军押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同在火车上的还有另外一名土匪，就是那个野狼豪。戏里面说这个野狼豪被榴弹打死了。被袭击之后，苏联人也束手无策，要打座山雕嘛，语言不通，找又找不到，何况呢用大军队去剿灭座山雕如同用大锤子打苍蝇，找不到目标。这斯大林气得要命，于是就通知毛泽东，你快快派人来帮我收拾座山雕，他影响我们把战利品运回苏联。竹子一叫，奴才哪敢不动。但是当时林彪的部队全都压在四平锦州一带，正在和杜聿明的国军打得难解难分，所以毛泽东呢就从老远的山东省调了这支部队到黑龙江去。在戏里面，杨子荣呢也对猎户老常说了这句话，他说我们是从山东来的，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。参谋长在李永琪家里面也说自己是从山东来的，不远万里从山东调部队到黑龙江去打土匪，这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主旨，也就是苏联老大哥忠心耿耿啊。所以我说卖国是样板戏的一大特点，绝对没有冤枉他们啊。另外我们来看看这出戏的主题思想是什么。它的主题思想就是这里出现土匪，那么政府就有责任，所以我们就要把政府推翻，也就是说把消灭土匪和消灭国民党政府是结合起来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，因此整出戏都在骂国民党反动派，什么是把反动派一扫光，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，解放区人民斗倒地主把身翻，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。出现土匪，政府要承担责任吗？当然要，在法律上称为连带责任。但是有一有土匪就要推翻政府吗？哪个时代没有土匪呢？哪个统治没有杀人放火强奸非礼呢？现在的劫匪更厉害呢，警匪一家呀，难道要号召大家起来改天换地推翻某某党反动政府吗？ 美国也有枪劫案，也有杀人案呢、啊，难道也要把美国政府一扫光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是出现土匪，当时的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啊，退一步来说啊，那么也不是国民党政府要承担这个责任呢。那个八年的匪患有七年是日本人统治啊，你算算看，从1946年底往回数八年，也就是从1938年到1946年这段时间，有七年是日本人统治，怎么没见他们去对日本人改天换地呢？甚至整出戏都没有一句谴责过日本人的。杨子荣参谋长、李永琪还有猎户老常等等，他们都清楚日本人霸占了大片的森林煤矿用于战争，是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，还有那些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在杨子荣纪念馆，也就是那个临海县那个纪念馆里面，就这样写的，杨子荣呢被日军抓当劳工，流放深山采矿，过着牛马生活，他饱尝了人间的疾苦和亡国奴的滋味。临海县那个杨子荣的纪念馆里就是这样写的，如此的深仇大恨，怎么没见他骂过一句日本人呢？还有啊，在日本人投降之后，一直到杨子荣来到牡丹江剿匪这段时间，大约是一年零两个月，这段时间也不是国民党统治啊，这段时间是苏联人统治，国民党还远在辽宁的四平锦州一带，他远远还没到达牡丹江。事实上他们始终都没到达牡丹江，就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。既然这段时间是苏联人统治这里，那么苏联人应该承担这个有匪患的责任才对呀。在这一年多时间里，怎么没见你们要推翻苏联人的反动统治呢？你没有能力去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红军，我不怪你，但是你总该在忆苦思甜的时候骂几句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红军吧。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你不骂，却老在那里骂那些不该承担责任的人。所以啊，不管是从戏里的内容还是戏外的内容，都可以看出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是一出卖国的戏剧。好了，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里。关于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其他特点，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谈。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唱，这是京剧《逍遥津》里的一段唱，是汉献帝所唱，是在很悲伤的情况下所唱的这段哭腔。唱段呢很长，这里呢我只放前面两句。唱词是这样的：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，想起了朝中事，好不伤悲。演唱者是著名京剧大师高庆奎，唱段录制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。由于汉献帝是一个很年轻的皇帝，所以高庆奎的这种高音恰好反映出汉献帝当时的那种状况。他唱的前三个字父子门这三个字是没有换气的，一气呵成，据说之后没有一个演员可以做得到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，今天我们谈了它的上半部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来谈下半部分。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 ozvoice.org，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90.1。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欢迎到时收听。